见弟兄姊妹心中的意念，都蒙上主悦纳。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今日经课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
今天的经课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
就是上主特别关爱贫困的人，
就是上主是特别关爱贫困的人。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这么说，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这么说，
有钱的人和穷人都是一样的，
有钱的人和穷人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上帝所创造，
他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上帝的爱没有界限，
上帝的爱是没有界限的，
富有的贫穷的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
富有的贫穷的都可以得到上主的救恩，
因为在创造主的面前，
因为在创造主的面前，
人人都平等，
人人都平等，
这个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信仰。
但是在人类的社会当中，
但在人类的社会当中，
我们常常有一些不好的表现，
我们常常有一些不好的表现，
有些人会见高就拜，见低就踩，
有一些人会见高就拜，见低就踩，
对那些有学识，
对那些是有学识的，
有钱有权势的人，
有钱有权势的人，
我们很容易会是恭恭敬敬的，
我们很容易就会变得恭恭敬敬的，
对他们唯唯诺诺的，
对他们是唯唯诺诺的，
他们有要求我们会说哎，没问题，什么都得，什么都可以，
他们如果有要求我们会说可以的，没问题，什么都可以做到。
但对那些没学识的贫穷的你可以说低下的人，
对那些无学识贫穷的，或者你可以说是那些低下的人，
我们很容易没什么耐性，
我们很容易会没什么耐性，
甚至会粗声粗气趾高气扬，
甚至是会粗声粗气趾高气扬的对方，
他们有要求，
对 他们有要求，
我们会觉得好难了，好难了，
他们如果有要求我们会觉得很难办得到。
今天的雅各书正是提醒我们，
今天雅各书就提醒了我们，
不要让社会这些不好的风气是进入教会当中，
不要让社会这种不好的风气进到教会当中。
经文开始的第一句，
经文开始的第一句，
不要按外貌待人，
不要按外貌待人，
他的意思是我们对人不好，不合理，不好偏袒，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人不要不合理，不要偏袒。
在这些经文里面，
在这些经文里面，
他 是说不要讨好奉承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
经文是说不要奉承讨好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
圣经是很严厉攻击这些不合乎信仰的态度，
圣经是很严厉的去攻击这些不符合圣经态度的人。
犹太人对耶稣有很多批评，
犹太人对耶稣有很多批评，
但是他们对耶稣有一个称赞，
但他们对耶稣有一个的称赞，
就说耶稣是不顺情面的，
就是说耶稣是不顺 情面的，
他不会是按外貌待人，
他是不会按着外貌去待人，
他不会对那些有钱有权位的人卑躬屈膝，
他不会对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去卑躬屈膝。
圣经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偏待人，
圣经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能去偏待人的。
雅各就举了一个当时应该是会出现的例子，
就举了一个在当时是有可能出现的一个例子，
去提醒教会不要有这种风气，
去提醒教会不要有这种风气。
他是有两个人一起入教会，
他是有两个人一起进教会，
参与教会聚会，
参与教会的聚会，
一个身穿很华丽衣服的人，
一个是身穿很华丽衣服的，
手上戴了一些很名贵的戒指，
手上戴着一些很名贵的戒指，
甚至可能有随身的工人同他在一起，
或者甚至有一些随身的一些的工人跟他们在一起。
另一个是穷人，
另外一个是穷人，
他的衣衫好衣着寒酸，
他的衣着是很寒酸的，
可能呢是甚至有一些你感觉的味道出现，
甚至是你觉得到会有一些味道，有一些味道在那。
当那个富有的人是进入聚会，
当这位富有的人进入到会堂，
很多人就围着他，好像见到大人物这样，
很多人围着他好像见到大人物一样，
将他当为上宾的招待，他
把他当成上宾去招待，
甚至将 好的位置，可能是已经有的位置让给他坐，
甚至把一些好的或者是已经有的位置让给他坐。
但那个穷人是入去聚会，
但那位穷人进去聚会
没人理他，
没人理会他，
有人理他的，
有人理会他的，
都叫他你行埋一边，写埋一边啦。
也叫他说你走到一旁去吧。
地下有位你坐低。
地上有位你就在那坐吧。
雅各所讲嘅教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雅各所说的教会有这种情形出现。
今日我哋所生活教会有冇咁嘅情况出现呢？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教会是否有这样情形出现呢？
二十几年前我有一个经验好相似。
二十多年前我有一个很类似的经验。
那时我在北角的教会服侍。
那时我是在北角的一个教会服侍。
在崇拜完了有一次有一个爱宴。
有一次崇拜完了以后有一个爱宴。
所有的参加崇拜的人我们都欢迎他是出席这个聚餐。
所以有参加崇拜的人我们都欢迎他们来参加这个聚餐。
很多弟兄姊妹就上楼梯上楼上那个活动室。
很多弟兄姐妹就上了楼梯上到楼上这个聚会的房间去。
我服侍这间教会有一位姊妹。
我服侍的这一个教会有一位的姐妹。
她是一个露宿者来。
她是一位露宿者。
好殷勤翻嚟聚会。
他很殷勤的回来教会。
每次翻嚟聚会都坐喺一个角落位。
每次回来聚会都坐在角落的一边。
当佢坐喺嗰度。
当他坐在那的时候。
隔篱左右就冇人坐啦。
他的前后左右就没人坐了。
因为大家系唔系觉得好舒服坐喺佢身边。
因为大家觉得坐在他身旁不太舒服。
我相信呢位姊妹都有咁嘅感觉。
我相信这位姐妹也有这一份的感觉。
在这个聚会开始之前，
在这个聚会开始之前，
他是差不多最后那个人是沿着楼梯上二楼的。
他是差不多是最后那一个人沿着这个楼梯走上去二楼的。
他都不敢跟着大队一起入了。
他都不敢跟着大队一起进去。
当他是斯斯缩缩想入去那个聚餐的场地。
当他躲躲闪闪地走进去这个聚会的聚餐的地方。
有一个相对有钱的姊妹。
有一位相对是比较有钱的姐妹。
她就跟我讲。
她就对牧师说。
她说牧师啊我这里有20元。
她说牧师啊我这有20块。
你不如代我给她，然后叫她在下面那个酒楼去买大食啦。
你不如帮我替我给他，然后叫他到楼下那一间的酒楼去买个饭吃吧。
我相信这位姐妹进入这个会场大家是不会舒服。
我相信这位姐妹进入这个会场大家是会觉得不太舒服。
究竟我是给20元他，然后礼貌请他出去买个叉鸡饭呢？
究竟是我给他20块钱，然后请他出去买一个叉烧鸡饭吃呢？
定话我请他入埋会场，让他成为这个大家庭的分子？
还是我请他进入这个会场，让他成为大家庭的一份子呢？
我相信如果请他下去买叉鸡饭，
我相信如果请他下去买这个叉鸡饭，
我们的信仰是破产。
我们的信仰是破产的。
我请他入了去个会场，
我请他进入了这个会场，
但都知道有一些是参加者不会太舒服和他坐得太埋，
但也是知道有一些参加者不会觉得太舒服，不想跟他坐得太近，
所以我都跟他安排一个呢是比较上是会场里面一个是不是很中间的位置，
所以我就帮他安排了在这个会场一个不太中间的位置，
然后跟他说你介不介意我跟你是拿些食物给你这样。
然后我对他说你不介意我替你拿些食物给你吧。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对那些有钱人和穷人有差异的对待。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对那些有钱人跟穷人有一个差异性的对待。
在雅各书2章14到17节进一步教导我们怎么对穷人。
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进一步的教导我们怎样去对待穷人。
他说不可以对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没有怜悯的心。
他说不可以对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没有怜悯的心。
看到他有需要。
看到他有需要。
但我们讲一些很虚假虔诚的说话。
但我们却说一些很虚假虔诚的话，
其实是虚伪很冷血的说话，
其实是一些很虚伪很冷血的一些话。
我为你祈祷，
我为你祈祷，
你平平安安地去，
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我求上帝赐福给你，
我求上帝赐福给你，
愿你吃得饱穿得暖，
愿你吃得饱穿得暖。
如果你不回应他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不回应他的需要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不恰当不应该有的态度。
这是一个很不恰当很不应该有的态度。
雅各书说什么叫真正的虔诚？
雅各书说什么是真正的虔诚呢？
真正的虔诚不是你回教会崇拜，不是你奉献，不是你参与侍奉。
真正的虔诚不是你回到教会去崇拜奉献参与聚会。
一个人虔不虔诚是看他怎样样对穷人。
一个人是否虔诚是看他怎样去对穷人，
他怎样去生活，
他怎样去生活。
雅各说真正的虔诚就是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雅各书说真正的虔诚就是在患难中去照顾那些的孤儿寡妇。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上帝不是一个是从外表去偏袒人的上帝。
我们一开始就说上帝不是一个从外表去偏袒人的一个的上帝。
上帝是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
上帝是平等的去对待每一个人。
但当我们进一步看圣经。
但我们进一步去看圣经。
圣经又不是完全这样讲。
但圣经又不是完全这么说的。
上帝有偏爱的。
上帝是有偏爱的。
他偏爱那些是贫穷困苦的人。
他是偏爱那些贫穷困苦的人。
这种偏爱你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这种的偏爱你是可以在哪里看得出呢？
其实整本新旧约圣经都看到。
其实整本的新旧约圣经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耶稣的传道那三年的生涯。
但我们可以看看耶稣他传道的那三年的生涯。
今天的经课是关是马可福音第七章。
今天的经课是马可福音第七章。
耶稣医好多个聋哑的人。
耶稣他医好了一个聋哑的人。
在同样经文在一卷叫做给贫穷人的福音路加福音里面同样出现。
在同一个的经课就是给贫穷人的福音在路加福音当中出现的。
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五章到第九章这五章里面简单看一看。
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五章到第九章这五章当中去看一看。
大家就看到耶稣的传道工作。
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传道工作。
他不断置身在那些穷人里面。
他不断的是置身在穷人当中。
去关爱去医治这些是边缘的人。
去关爱去医治这些在边缘的人。
从第五章开始。
第五章开始。
耶稣就先医好一个希律的一位女士的女女，
耶稣就先医好了一个希腊的女人的她的女儿。
这个外邦人是被犹太人歧视的。
这个外邦人是被犹太人所歧视的。
路加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医治一个受歧视的人。
路加当中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他医好了这位外邦人。
跟着耶稣就用手去触摸一个患麻风病的病人医好他，
然后耶稣就用手去触摸一个患了这个麻风病的病人医好他了。
这个被社会拒绝被社会排斥的人，
这个被社会所拒绝所排斥的人，
耶稣刻意的去触摸他，
耶稣却刻意的去触摸他。
有一个从细个开始已经不良于行 的成年人，
有一个是从小开始就不良于行的一个成年人，
他有几个好朋友，
他有几个好朋友，
他知道耶稣怜悯的困苦者，
他们知道耶稣怜悯这些困苦者，
于是他就将这个朋友屋顶叫下去，
于是他们就把这位朋友从屋顶叫了下去。
耶稣讲紧到他都停了下来，
耶稣正在讲到他都停了下来，
他先医好在这一个 是不良于行的人，
他先把这一位不良于行的人医好了，
然后他又去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嘢嘅日子。
在安息日不可以做事的日子。
佢医好一个右手萎缩嘅一个人，一个残障嘅人。
他医好了一位右手萎缩的一个残障的人。
跟住佢就系过咗加利利湖到另一边叫加拉森。
然后他过了加利利湖的另一边叫做加拉
森。
哥拉辛，
他遇到一个被鬼附、精神错乱的人。
他遇到了一位被鬼附着、精神错乱的人。
人人都好惊佢，
人人都很害怕他，
因为佢好似一只野兽咁样样。
因为他好像一只野兽一般。
佢系一个人，但生活得唔似一个人。
但他是一个人，但生活得并不像一个人。
耶稣就医好佢，让佢重新得到人嘅尊严，活得似一个人。
耶稣就医好了他，让他重新做一个人，活得像一个人，有人的尊严。
跟住圣经就话，耶稣医好咗一个系佢嘅经血12年都冇停到嘅一个血流嘅妇人。
然后圣经说，耶稣医好了一位经血12年都没有停过的一个患血漏的一位妇人，
使到失明的巴底买系重见光明，
令到失明的巴底米重新见到光明，
又帮助一个小孩子，佢系被邪灵附身嘅，
又帮助了一位小孩子，他是被邪灵附着身的。
多次折磨着这个小孩在生死的边缘，
多次把这位小孩折磨到这个生死的边缘当中。
圣经的重点是他爸爸，
圣经的重点是他的爸爸。
这个小孩他很疼，
爸爸很疼这位小孩，
用尽方法都帮不到这个小孩，
他用尽的方法都帮不了他的儿子。
对个小孩那个前面条路很失望，自己很失望，
他对儿子的前路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
耶稣给他重新有希望，
耶稣让他重新得到希望。
有一个女士患了是驼背18年，
这位女士她患了这个驼背18年
看不到天空，
她看不到天空。
耶稣医好她，让她重新看到上帝的创造美丽。
耶稣医好了他，让他重新看到上帝所创造的美丽。
最后有10个患麻风病的人，
最后有10位患麻风病的人
一起去找耶稣，
一起去找耶稣。
耶稣一个一个的医好他们，
耶稣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医好了。
这9个医治的神迹，
这9个医治的神迹，
从第5章到第9章，
从第5章到第9章，
这些人他们共通的地方，
这些人共通点
就是社会当中最基层、最边缘的人，
就是他们是社会当中最低层、最边缘的人。
耶稣没有厌弃他们，
耶稣并没有厌弃他们，
反而将自己有限的传道时间大部分都给了这班人，
反而把自己有限的传道的时间大部分都给了这些人。
如果你可以做嘢嘅时间有限，
如果你可以做事的时间有限，
你一定会将时间用在你认为最重要、最有价值嘅嘢上面。
你一定会把时间放到自己认为最有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面。
喺耶稣嘅眼里边，
在耶稣的眼睛当中，
呢群穷嘅人、困苦嘅人，
这一群穷人、困苦的人，
就系佢心里边嘅珍宝，
就是他心中的珍宝。
耶稣出来传道工作，实在给他的指引。
耶稣出来传道工作，上帝给他的指引。
好像我们今天所说，我们进入一个工作里面，我会告诉你工作的范围、工作的职责，做什么。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进入一份工，就会有告诉你工作的职责、你工作的范围，你应该做些什么。
这个工作的指引是什么？
这个工作指引是什么？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使被掳的得释放，
使被掳的得释放，
使失明的重新看见，
使失明的重新看见，
使压迫的重新得到自由，
使压迫的重新得到自由。
这些贫穷的被掳的黑眼的压迫的，
这些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和被压迫的，
佢全部就系社会里边最基层、最困苦嘅人。
他们都是社会方面最基层、最困苦的人。
耶稣就同佢哋认同。
耶稣就跟他们认同。
你好难想象。
你是很难想象。
一位创天造地嘅主嘅儿子。
一位创天造地的主的儿子，
这么神圣、这么尊贵的上帝，
这么神圣、这么尊贵的上帝，
将自己和贫的人、贫穷的人完全认同，
把自己跟贫困、贫穷的人完全认同。
在马可福音25章，我们就看到了。
在马可福音25章，我们看到
耶稣说：“你接待这些人。”
耶稣说：“你接待这些人。”
你给嘢佢食，
你给东西他们吃，
给衫佢着。
给衣服他们穿，
你探望他，照顾他，
你去探望他们，去照顾他们，
你其实就是探望我，照顾我，给东西我吃，给衫我穿，
其实就是你就是在探望我，照顾我，给食物我吃，给衣服我穿，
你坐在他们身上，
你坐在他们身上面，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面，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面，
你会得到天国的赏赐，
你会得到天国的赏赐。
为什么一位不偏袒人的上帝，他偏爱那些贫穷的人？
为什么一位不偏袒人的上帝，他会偏爱这些 贫穷的人呢？
如果在圣经里面最少有两个原因，
在圣经当中至少有两个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在旧约的社会里面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在就业社会当中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认为一个人成功、一个人富有、一个人有地位是上帝赐福的一个证据。
一个人他有有地位、有钱、有势，其实就是一个上帝赐福的一个的现象。
如果这个看法是对的，
如果这个看法是对的，
可能倒过头来讲，
可能反过来说，
一个人贫穷、一个人困苦、一个人是有病，他就不是上帝所悦纳所祝福的人。
如果一个人他是贫穷困苦是有病的，他就不是一位上帝所祝福的人。
这种错误的想法，
这种错误的想法，
令到那些生活每一天生活很艰苦的人，
令到那些每一天生活很艰苦的人，
他们加倍的痛苦，
他们是加倍的痛苦，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蒙上帝所悦纳，不是上帝所祝福的，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是被上帝所悦纳所祝福的，
他常常都会说给自己听，我是一个无用无价值失败的人，
他们常常会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无用无价值，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我一生注定都是这样的人，
我一生注定是如此的了。
但是圣经告诉他们不是啊，
但圣经告诉他们说不是的，
你们是上帝所爱，
你们是上帝所爱的，
你们不是上帝所弃绝的，
你们不是上帝所弃绝的。
第二个上帝特别关爱贫穷人的原因，
第二个上帝特别关爱贫穷人的原因呢，
就是在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
就是在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
贫穷弱势的人，
贫穷弱势的人，
被那些有权有势富有的人欺凌恶待是常有的事，
被那些有钱有势的富有的人去欺凌去恶对的是一个很平常的事。
旧约先知无论是以赛亚，
旧约的先知无论是以赛亚，
是耶利米，是以西结，是阿摩斯，
是耶利米，是以西结，是阿摩斯，
是利家，其实还有其他的先知，
还有利家或者是其他的先知，
他对以色列人的责备，
他们对以色列人的责备，
不是他们不虔诚，
不是他们不虔诚，
圣经说圣殿的献祭是不绝的，
圣经说圣殿的献祭是不绝的，
很多人都去到圣殿向上帝祷告，
很多人都到圣殿当中去向上帝祷告，
但圣经说这些举手向上帝祷告的人，那只手离开圣殿就流人的血，
圣经说这些人到圣殿中祷告，他的手离开的圣殿的时候就是流着血的，
圣经是这些先知说社会里面，以色列社会里面很多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事出现，
这些先知说，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
饥肠凌弱，
饥肠凌弱，
以父
以父欺贫的人。
这些受屈的人，这些弱势的人，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这些受屈的人，他们是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
圣经就说，上帝和他们站在一起。
圣经说，上帝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上帝为他伸冤。
上帝为他们伸冤。
上帝为他讨回公道。
上帝为他们讨回公道。
上帝要保护他们。
上帝是要保护他们的。
今日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二十三节。
今天的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有两句很严厉的说话，
有两句很严厉的话，
就说耶和华必为被欺压的困苦人辩护，
就是说耶和华必定为被欺压的困苦人辩护，
他必夺取那抢夺贫寒人的人的性命，
他必夺取那些抢夺贫苦人的人的性命。
你抢这些穷人的财物，
你抢这些贫苦人的财物，
上帝会夺取你的性命，
上帝会夺取你的性命。
但我们在这里要很小心，
但我们在这里要很小心，
不要有一个误会，
不要有一个误会，
不要有一个错觉或者误解，
不要有一个错觉或者是误解，
因为上帝是不喜欢有钱人，
以为上帝是不喜欢有钱人，
上帝是特意要跟有权有位的人作对，
上帝是特地的跟有钱有势的人去作对。
圣经教导不是这样，
圣经的教导
有钱和贫穷的人一样可以是得着上帝的救恩，得着丰盛的生命，
有钱跟贫穷的人是一样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
上帝偏爱穷人，
上帝偏爱穷人，
不是表示他不爱富有的人，
不是表示他不爱富有的人，
不过圣经对富有的人得着救恩，
但圣经对富有的人得着救恩，
有两个提醒，一个要求，
有两个的提醒和一个的要求。
因为富有的人很容易跌在一些危险而失去信仰，
因为富有的人很容易跌入一些的危险而失去这个信仰。
第一
，
富有的人很容易受钱财的束缚。
富有的人很容易受到钱财的束缚，
他努力追求钱财，追求财富，
他们努力的追求钱财，追求财富，
希望能够更加多更加多，
希望得到更加多更加多，
结果他所是拥有的财富，
结果他所拥有的财富
都转头成为他的主人，他做了奴隶，
到头来反而成了他的主人，他做他反而倒成了这个奴隶。
圣经话他们很容易成为那位赚得全世界去失去了生命的人。
圣经说他很容易成为那一位得到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的人，
因为他的上帝就是钱财，
因为他的上帝就是那些钱财。
富有的人另一个是很危险的，
富有的人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是在灵性上出现一些虚假的安全感，
就是在灵性上出现了一些很虚假的安全感。
他觉得我有钱，我就很稳定很安全，
他觉得我有钱就很稳定很安全了。
如果没钱我就很害怕，我就完全没有安全感，
如果没钱我就很害怕，就好像完全没了安全感。
他不会将那个安全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面，
他并没有把那一份的安全建立在上帝当中。
很容易因为有钱会自满，好自我陶醉，
很容易就会因为有钱就是很自满很自我陶醉，
甚至会有骄傲，
甚至是会骄傲，
以为我有钱我有权势就可以是成为别人的主宰，
认为自己有钱有权势就可以成为别人的主宰。
我有钱我话事，
我有钱我就是有就可以做决定。
你没钱你没出声，
你没有钱你就没有资格说讲话。
上帝给我们任何东西，
上帝给我们任何东西，
无论我们的才干，
无论是我们的才干，
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钱财，
我们的生命钱财和时间，
都唔系为咗系自己去用的，
都不是为了自己去用的，
系为咗去服侍人，去荣耀上帝，
是为的是去服侍人，去荣耀上帝。
如果我哋有嘅钱财系为咗自己嘅话，
如果我们有的钱财是为了自己的话，
佢就成为我哋嘅捆绑，成为生命丰盛生命嘅一个障碍。
它就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丰盛上帝的一个捆绑。
圣经唔仇恨财富。
圣经并没有仇恨这个财富，
也都不是不喜欢是富有的人，
也并不是不喜欢这些富有的人。
大家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故事，
大家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财主，
有一个财主，
他每日生活是好的享受，
他每天的生活都很享受。
有一个黑衣叫拉撒路，
有一个的乞丐叫做拉撒路，
日日坐在他的门口那里，
每天坐在他门口。
圣经说最后个财主阴间，
圣经说最后这位财主到了阴间。
他在阴间不是因为他有钱，
他在阴间并不是因为他有钱，
他在阴间是因为他是没有关爱他身边的穷人，
他在阴间是因为他没有关爱他身边的穷人，
他没有将上帝给他的恩典去用来去祝福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他没有把上帝给他的恩典去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
上帝很关心穷的人，
上帝是很关心穷人，
上帝跟他们站在一起，
上帝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这个信仰就推动了我们会祖为师约翰一生的服侍穷人的工作，
这个的信仰就推动了我们的会主约翰他一生这个推动的这个关爱穷人的。
他除了将他是所有的是用来是捐给那些是困苦的人之外，
他除了把他自己所有的去捐给那些贫穷人以外，
他过很简朴的生活，
他过着很简朴的生活。
为什么要过简朴的生活呢？
为什么要过很简朴的生活？
我可以留下多些去跟人分享，
我可以留下多一些去跟别人分享。
我们会主写了很多书，
我们的会主写了很多书，
在出版那里是有很多收入，
在出版费上面有了很多的收入。
他试过有一年有1000多镑的收入，
他试过有一年是有1000多英镑的收入。
在当时一个大学的教授一年的人工大概是90镑至100多镑之间，
当时的一个大学教授一年的收入是大概90到100英镑，
所以那年的收入差不多是10个大学教授的收入，
所以他那一年的收入是大概是10个大学教授的收入。
他坚持只是用28镑在自己身上，
他坚持只用了28镑在自己身上，
其他所有都捐给那些穷人，
其他的所有都捐给了那些穷人。
他开始了很多救济的工作，
他开始了许多的救济的工作，
医疗的工作，
医疗的工作，
教育
探访，
为到这些穷人的灵性的需要，他不断去宣讲福音，
为了这些穷人的灵性的需要，他不断的去宣讲福音。
当他接触穷人越来越多，
当他接触的穷人越来越多，
他发觉社会里面有很多嘢，好多嘅观念是对这些穷人误解的。
他发现社会上有很多的观念对这些穷人是有误解的。
于是他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在报纸里面是代这些穷人发声。
所以他就在一些公众场合，在报纸去代表这些穷人去发声，
去批评当时那些既得利益的是有权威的人，
他去批评那些当时的既得利益，那些有权势的人。
因为这样他就不是他想，但他被卷入当时的政治的漩涡里面，
因为这样他不情愿地被卷入当时 的社会的政治风波当中。
他被很多人批评，
他被许多人批评，
被污蔑，被抹黑，
被污蔑，被抹黑，
甚至在我们聚会的门口里面很多人在示威，
甚至在聚会的门口外面有很多人在示威。
但他没有因为这样放弃，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
有人问他，
有人问他，
我们已经有圣公会了，
我们已经有圣公会了，
有长老会了，
有长老会了，
有是信义会，
有信义会，
为什么又有传道卫理会？
为什么又有传道卫理会呢？
卫斯理约翰的回答，
卫斯理约翰回答，
他说圣经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圣经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这个应许就要在传道卫理会当中实现，
这个应许就是要在传道卫理会里面去实现。
所以传道卫中的教会是一应该是一间是关怀服侍是穷人的教会，
所以传道卫理中教会是一位关怀服侍穷人教会。
他说什么叫做效法上帝，
他说什么叫做效法上帝呢？
什么叫跟随耶稣基督，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基督呢？
一个效法上帝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一个效法上帝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不可能不是一个关怀穷人的人，
不可能不是一个关怀穷人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关怀穷人，
他意思就是说关怀穷人
就效法上帝，
就是效法上帝，
跟随耶稣基督，
跟随耶稣基督
必须有的表达，
必须有的表达。
盼望各位弟兄姐妹，
盼望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一定将是一些有需要的人放在我们身边，
上帝一定会把一些有需要的人放在我们的身边，
这些有需要的人可能是你认识的，
这些有需要的人可能是你所认识的，
或者不一定是你认识，
或者不一定是你所认识的。
近年我很欣赏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近年我很欣赏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他们常常都会约在一起，
他们常常会相约在一起，
去那些天桥底，去那些是隧道，即是那些行人隧道那里，
他们经常会去到那些天桥底下或者行人隧道当中，
或者一些露宿者的地方，
或者一些露宿者的地方，
去是将少少的物资跟他们分享，
去把一些很少的一些的物资去跟他们去分享，
坐在他们身边跟他们聊天，
去坐在他们身边跟他们去倾谈。
对这些好像被社会这群被社会遗弃的人，
对这一群好像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
这群青年人所做其实很微很微小的事，
这一群青年人所做的好像是一些很微小的事，
就是上帝的爱的表达，
但就是上帝的爱的表达。
虔诚不是在教会四栋墙里面看到，
虔诚并不是在教会的四堵墙当中看到的，
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关怀服侍是有需要的人，
关怀服侍有需要的人。
但弟兄姐妹，
欢迎弟兄姐妹，
求上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求上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是哪些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有需要，
让我们看到有哪些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需要，
让我们不要说这句话，
让我们不要说这句话，
你不用担心，
你不要担心，
我为你祈祷，
我为你祈祷，
不够，
是不够的，
实实质质的去关怀去服侍他，
实实在在的去关怀服侍他们，
去回应他的需要，
去回应他们的需要，
去同心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爱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但你的爱更加临到那些生活在艰难困苦的人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跟随你的，我们说我们效法你成为你自己儿女的人，我们都将你这一份对穷人的爱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团契小组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活出来。主啊，让这一群困苦者因为我们的服侍，因为我们的关爱，他们感受到上帝你是一位爱困苦者的上帝。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